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48篇9到10节，诗人说：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。感谢神，从那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。让我们天天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讲题是拿撒勒城又被拒，诧异不信转他乡。我们思想拿撒勒城又被拒，诧异不信转他乡这个题目。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1到4节。马可福音第6章1到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列慕主爱。
马可福音第6章1到4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：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，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四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三节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经文说道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。继续是今天耶稣传，拿撒勒城又被拒，诧异不信，转他乡。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快要结束时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，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生在马槽里，以木匠工作来为生。他自己说，人子连可以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他离开天上荣华，进入卑微的尘世。查理·威斯里的诗歌最能道出这真理，虚己撇下他荣光，降生救人免死亡，降生使人得重生，降生使人能高升。他透过所做的荣耀天赋，人看见了他，就是看见了他所要荣耀的天赋。门徒腓力有一次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主对腓力说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行动，都彰显出天父和他的荣耀。神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启示我们，拿撒勒人却看他只是个木匠。耶稣甘愿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存心顺服，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拿撒勒城又被拒，诧异不信，转他乡。上一回我们讲到，耶稣准备要回自己家乡拿撒勒，正出去的时候， 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掉到跟前来，耶稣把鬼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马可福音六章一节记载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耶稣暂时离开加百农，再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这次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带着门徒一块儿。上一回他被拿撒勒的乡民撵出城，那时他还没有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跟从他，而如今已有十二个门徒跟在身旁。耶稣明明知道拿撒勒人不欢迎他，为什么还要回去呢？因为他是给人机会的主。马可记载，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本乡拿撒勒城的人看见他，以为他不过是个木匠，是个社会底层的劳工，一个穷人家的孩子。正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的2到3节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耶稣被本乡的人藐视轻看，因为他不是用人间的尊贵来吸引人，而是透过他的受苦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来感动人，使人看出他是神的儿子。拿撒勒城的人以为耶稣跟他们一样，就用自己来衡量耶稣，自以为对耶稣已经够了解了，却是按着外貌待他。他们很稀奇，耶稣从哪里得到他们所没有的？同样是拿撒勒人，吃一样的米，喝一样的水，怎么你有我们没有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儿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从这儿我们知道，耶稣有肉身的妹妹和弟弟，最少有四个弟弟和两个以上的妹妹，而且当时妹妹们都还住在拿撒勒，可能因为年纪还小，或者已经嫁给当地的人，所以妹妹们都在他们那儿。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，又陆续生了好几个孩子。当时耶稣的弟弟们也不信他是基督。耶稣基督降生后，我们对他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事所知甚少，似乎那是一段隐藏的日子，也是沉默的岁月。但从拿撒勒人他们口中可以得知，他做过木匠。路加说，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，在出来传道以前，耶稣曾经是木匠，因此家乡的人看不起他。查理·卫斯理1739年写了一首著名的圣诞诗歌，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是一首描写基督降生极有深度的圣诞诗歌，其中包含了纯正的教义，对经文也有极丰富的引用。当他默想救主耶稣降生的事迹时，查理·卫斯理很受感动，就提笔写下这首圣诗。 据说这首诗歌原文有十节，后来经过奋心布道家乔治·怀德肥德把它删改成现在的四小节。曲调是由大音乐家孟德尔颂所作。第一节歌词就说到，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传报救主已降生，恩典临地平安到，神人此后能和好，万国万民当奋兴，响应天上赞美声，天唱地和乐欢腾，基督生于伯利恒，天唱地和乐欢腾，基督生于伯利恒。第三节，欢迎天地和平王，赞美公义慈爱光，带来生命与亮光，使人复活医人伤，虚己撇下他荣光，降生救人免死亡，降生使人得重生，降生使人能高升，降生使人得重生，降生使人能高升。一个信服神大能凭信心看见基督那虚己荣光的人，他的心灵就得着安歇，因为明白神竟然这样爱他。有句话说，真正的伟大不是拥有，而是舍弃。主耶稣暂时离开创世之前与父所同有的荣耀，来到人间，他舍弃天上的荣华。以后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提到，按外貌待人的问题，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雅各特别劝勉信主的人不可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。所罗门说，贫穷人的智慧经常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我们习惯按着外貌待人，嫌贫爱富，也不欣赏智慧。因为人为言轻，地位低的人，他的言论、主张经常不被重视。智慧虽然可能一时不被人欣赏，但一点儿也不减损它的价值。所罗门说，但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又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拿撒勒人用恶意断定耶稣，偏心待他。当拿撒勒人按照心里先入为主的成见看耶稣，只看耶稣跟他们一样的地方，而不从耶稣非凡的教训和工作来看耶稣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。耶稣不一样的地方，尼哥底母很快就看出来了，而且特地在夜里来见耶稣。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。拿撒勒人普遍没有鉴赏的智慧，尼哥底母见到耶稣就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，就用神同在来解释耶稣所行的。拿撒勒人不这么想，他们凭外貌认人，不晓得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。中国人不信耶稣最喜欢用的一个理由就是，这是洋教，我们不信洋教。可是真理是不分东西的，你不能说这是洋真理。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，虽历万代而常新的。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很精辟地解释古人所讲的这两句话， 他说放诸四海而皆准，就是有一些原理对你来说是真理，对他来说也是真理，对东方人来说是真理，对西方人来说也是真理，这种理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他的。不是因为他的权威大到一个地步逼得你不得不服，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你可以了解并且同意，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受限制，不受民族文化影响，也不是受人的攻击可以驳倒的理，叫做普世的真理。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二加二等于四，不会到了印度就变成八；二加二等于四，也不会到了美国就变成五；到了俄罗斯就变成九；到了香港变成十二，不会。二加二等于四，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的。苏格拉底相信真理，一定是普世的。他用了一个词儿叫共相，就是能被公认的真相。亚里斯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说，我爱我的老师，但我更爱真理。如果是真理，为什么要否认？为什么要赶走他呢？为什么不是归正？如果是真理，那些行真理的一定爱。今天世界上的问题就是出在人理性的偏差、感情的败坏和意志的不肯顺服。耶稣的教训跟他所做的、他讲过的话、跟他所做的都带着神性的记号。他美妙的教训、革命性的言论，不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能编造出来的。耶稣对拿撒勒人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、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重的。马太说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拿撒勒人因为不信，不肯向耶稣开放，结果错失良机，失去了支取神能力的福分。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因为是在爱他的乡亲，仍然主动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人的不信不会使神的信实无效，但没有信心就看不见神的荣耀。当耶稣再给拿撒勒人一次机会的时候，结果是诧异他们不信，就离开他们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。马可福音是马可记下彼得的口述写成的，彼得是目击证人，他从目击者的角度叙述耶稣的事迹，他看到了什么就照实说。如果读者留意的话，会发现马可福音出现很多情绪性的用词，惊讶、诧异，读来栩栩如生。彼得察觉到耶稣的神色诧异，路加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，就是稀奇。耶稣听见加百农的百夫长，不需要看见耶稣所做的，只要耶稣一句话，他仆人就必定好了。这满满信心的话，就很稀奇他。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个稀奇就是诧异。耶稣怎样稀奇百夫长的信心，就怎样诧异拿撒勒人的不信。拿撒勒人以为他们厌弃耶稣啊，耶稣就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了，以为耶稣跟他们一样，随着生命结束就结束了。结果不是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拿撒勒人只看耶稣的人性，而忽略了他的神性。我们今天也不要只看耶稣的神性，而忽略了他的人性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作者说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这位称神为父的人子，满有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今天神正借着他对我们说话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知道耶稣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真光》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的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向你照见光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当你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，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。你有30年的时间常常在拿撒勒，但在那里的人却不信你，他们看见你的荣光，却是厌弃你，看不起你。他们心里仿佛有一块帕子，需要被除去。主啊，今天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不信你，也是一样。他们不是从恩典和真理的角度去认识你，而从传统、从偏见、从外貌去看你。若不是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你这里来。你认识你的羊，你的羊也认识你，也听你的声音。愿你引导听见今天信息的人，能够从你的话好好认识你，到你这里来得生命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。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草地上，领我在心。